这里是挪威西党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党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10月10号，公元2016年12月16号，星期四。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与印度大学法学院师生探讨快乐之道；欧洲议会通过决议案，谴责中共强拆色达佛学院；西藏议会欢迎日本国会重建跨党派援藏小组；两岸关系再度恶化，台客入藏申请被拒。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访问印度大学法学院，与该校学生进行互动，就何谓幸福、如何获得快乐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详细内容请听段的报道。
正在印南卡纳塔克邦访问的达赖喇嘛尊者于昨天12月15号访问班加罗尔市印度大学法学院，受到了以校长为首的师职人员、学生共400余人的欢迎。在而后举行的讲座活动中，校方代表首先向学生们介绍了尊者于西藏时推动西藏民主改革的过程，以及为促成西藏问题和平获解而付出的艰辛，同时概述了尊者的3项人生使命，即倡导提升人类价值、推动宗教和谐、保护西藏的传统文化与生态。达赖喇嘛尊者在讲座中告诉师生们，大家同为有着相同身体、思想与情绪构造的人类，都在为远离痛苦而努力追寻快乐。欢乐喜悦是一种产生于思想层面的事物，身体上的舒适只能带给人们短暂的感官层面的满足。但是如果一个人的内心能够平静安宁，那么不论身体状况如何，自己都不会被影响扰乱。指出大脑并不受种族肤色影响后，达赖喇嘛尊者提到，中共强硬派将藏人视作没有文明、被盲目信仰所控制的民族。然而经验证明，只要付出努力，藏人与中国人在表现方面并无差异，关键就在于拥有自信。我经常鼓励那些想要增强自己能力的人，要怀有自信，并且努力付出。达赖喇嘛尊者希望学生们认识到，太过关注彼此之间的次要区别，各种问题便会随之而来。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不是金钱与武器，而是在各自内心中培养人类一体性理念。接着，尊者介绍佛教与西藏的关联，指出佛教传入西藏前，藏民族多为牧民并且好战，直到西藏国王从印度那烂陀邀请寂护论师来藏弘法。寂护论师不但是得道高僧，也是敏锐的哲学家、逻辑学家，尊者指正是因为他，那烂陀传承才得以在西藏传播，而且是由藏人们以不断学习修行的方式来保存至今。现在连科学家们都希望了解古印度文献中对心理与情绪运作的分析。在接受学生们的提问时，尊者介绍了1959年8万藏人与自己流亡印度，多数人在卡纳塔克邦定居，在当地重建各大寺院的情况，并提到1979年藏人首次与邓小平接洽谈判，却在天安门大屠杀事件后停止接触的过程。尊者强调，即便是在集权体系统治下，社会仍然在发生各种各样的改变。有学生提问生命的意义为何，达赖喇嘛尊者指在于追求快乐。尊者说，我们无法确保自己会快乐，只是如此希望而已，希望自己能够克服任何困顿，但若失去了希望，伴随而来的就是绝望。尊者进一步阐释道， 若能培养兼具智慧的慈悲，不但可以带给自己勇气与自信，也可以获得与快乐相对应的内心平和。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欧洲议会昨日通过了一项针对色达拉荣佛学院被强拆以及维吾尔学者伊里哈姆图赫提被判处无期徒刑事件的紧急决议案。详细内容请听段的报道。
欧洲议会15号通过一份紧急决议案，该决议案分成三部分，前两部分名列中国宪法与当前西藏和新疆的处境，最后一部分则列出13点谴责中国政府迫害藏人与维吾尔人的行为，并要求中共停止强拆色达腊荣佛学院，并释放维吾尔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这份决议是由欧洲议会中多数的政治团体所提出，包含欧洲人民党、欧洲保守派和改革主义者、欧洲自由人士和民主联盟、欧洲自民党以及绿党、欧洲自由联盟。此外，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人士进步联盟也支持此份提案。这份决议案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说明欧洲议会依据的法律和会议讨论来定位西藏以及东突厥斯坦的问题，包含中国宪法第四条保障少数民族权益与第36条保障公民宗教自由。中共2015年所举行的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以及先前欧洲议会对于西藏问题的提案，如2011年就桑尼自焚案和2012年就西藏人权状况所做出的决议等。该决议案第二部分则指出，人权价值和欧盟与中国的关系中非常重要。欧盟曾在北京举行的第34届欧洲人权对话会议上关注对于西藏和新疆的人权状况以及宗教自由被限制的情形。第二部分更提到色达腊荣佛学院被中共当局强拆的情况。4600名僧尼遭驱离，且被迫离开的僧尼还需接受爱国教育的课程。三名尼师以自尽的方式来抗议中共当局强制拆迁的行为。此部分指出，2009年以来，有许多藏人以自焚来抗议中共的治藏政策和支持达赖喇嘛重返西藏。即使达赖喇嘛特使接触中共政府以寻求双方皆能接受的解决方案，但几年来仍毫无进展。在此份决议案的最后部分，欧洲议会列出13点来呼吁中共停止侵犯人权，其中包含要求北京当局停止强拆色达腊荣佛学院的行为，促进其与当地社区对话，并补偿那些被驱离的僧尼。决议案的最后部分更指出，欧洲议会非常关切在中共强硬政策下所发生的上百起藏人自焚案，并批评中共当局在藏地加强军事部署的行为。另外，欧洲议会也对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面临的情况表示担忧，要求中共当局遵守中国宪法，并且严正谴责中共以分裂国家之名拘禁维吾尔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的做法。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日本国会近日宣布重新成立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以加大支持西藏抗争运动。西藏人民议会随即致函向日本国会表达了感谢。12月13号，日本国会于东京都国会大厦宣布重新成立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来自国会不同党派的80多名议员出席了成立大会。据藏人行政中央驻日代表处介绍，2010年至今，日本国会的援藏力量一直未能集结在一起。今年尊者访问日本，会见了众国会议员，起到了相当大的影响。日本国会支持西藏小组组长、众议院议长下村博文 主持了13号的西藏小组成立会议。他在发言时指出，西藏上千年来的慈悲非暴力理念是促进当今世界和平的有力后盾，因此日本应该帮助西藏早日获得自由，从而让藏传佛教慈悲理念利益各方民众。设立于印北达兰萨拉德西藏人民议会随即发表声明，向日本国会表达了感谢。西藏人民议会指出，在日本各党派议员们的共同推动下，支持西藏小组得以在国会成立。西藏人民议会代表全体藏人向日本国表达感激。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索南丹培在声明中指出，达赖喇嘛尊者每次访日均受到官方与民间的热情迎接，日本并通过各种途径来声援西藏自由事业。西藏人民议会感谢并重视日本对西藏的帮助与支持，希望日本官民继续给予支持。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近日由台湾游客申请进入西藏遭拒，知情者透露情势已经出现了变化。由外媒评论指出，中共这一举措应是蔡英文与川普的越洋电话所导致。据台湾媒体综合报道，近日陆续有台湾旅行社在帮助台湾游客申请入藏许可时遭拒。目前多家旅行社已经被迫取消所有西藏团的出团规划，不论是团体或个人透过旅行社申请旅藏确认函，中共当局都摆出不会受理的态度。在此之前，台港澳或者其他国家游客想要前往西藏旅游，都必须向西藏自治区旅游局申请旅藏确认函，否则当地旅游不得接受游客的住宿预约。业者向台媒透露，过去不发放入藏函主要原因是游客的职业，军警、记者、僧尼等都会被拒绝，但这次包括一般旅客。本月早些时候，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打破中美外交实力与蔡英文总统直接对话之后，更对美国是否应该继续实行一个中国政策提出质疑。中共外交部随后发言表达关切，且敦促美国慎重妥善处理台湾问题，以免中美关系大局受到干扰及损害。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中国环境专家王伟洛撰写的文章《什么是西藏的当务之急：保护西藏的生态环境》。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和党中央号召全国人民批判一代圣人孔子的反动本质，全国打砸孔庙，焚烧孔子的书籍。当时人们相信孔子是被彻底打翻在地，又被踩上千万只脚，永世不可能翻身了。可是没过多久，孔子又回来了，孔子的学说又被毛泽东的接班人和党中央焚为国学，孔子的论语成为了心灵鸡汤，孔子学院遍布世界各地，中国还成立孔子和平奖，要和诺贝尔和平奖比翼高低。吴英杰在西藏民族学院学习汉语文文学专业毕业，对孔子一定多有了解，对孔子所代表的文化也有了解。既然孔子是批不得的、批不倒的，那么达赖喇嘛也是批不得的、批不倒的。以上收听到的是由中国环境专家王伟洛撰写的文章《什么是西藏的当务之急：保护西藏的生态环境》，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丹增潘多主持的，明天通贤再会，这些的列。